要补充说明，上一次查经我们查到律法应许要再查这个恩典，那么律法的特征我们都看见了，那么恩典也有些特点，律法是恩典，和恩典相对。律法指我们上次查的时候看见有那许多特点啊，律法主要是一无所成，因为所谓律法就是上帝的法律，上帝的法律呢要求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我们人自从始祖犯罪之后啊，人失去了一个行善的能力，所以律法的要求在一个有罪的人身上得不到满足，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要求，所以上帝预备恩典，我们透过恩典可以去履行律法所要求我们的事儿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恩典。那么律法的特点讲过了，律法叫人知罪啊，叫人受刑啊，是一无所成啊等等。那么恩典也有几个特点，我们看看罗马书，罗马书一开始讲罗马十一章，先看看罗马书十一章讲的恩典的这个特点。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，罗马书十一章六节，在221页，新约221后面啊，新约221页，罗马书221页，新约，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，这讲到恩典的一个性质。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说，既然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这是一个恩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解释。什么是恩典呢？就不在乎行为啊。讲恩典就不在乎行为的意思说什么呢？行为啊，不看你行为好歹，既然是恩典了，就一视同仁，一视同仁，就说你不管好也好歹也好，都蒙恩得救了。所以今天上帝定下一个标准，只要信就得救，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就能得救，不管是什么人，至于闲不消，或者是你是圣贤豪杰也好，强盗小偷也好，不管你什么人，你信就能得救，不信就不能得救，就不能蒙恩。恩典是为一切人预备的，中间没有条件，所以不在乎行为啊，就是说没有条件的，恩典是白白的给人，没有条件的啊，不然就不叫恩典了。如果你有条件算什么恩典呢？有条件就有代价，有代价就不叫恩典，白白的就是恩典啊。恩典是不在乎行为的，不要以为上帝没有标准，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原则，好像人一样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什么赦免，不行的。你要上帝设立这个恩典呢，他出了很高的代价，由他的儿子耶稣来死，替我们对付罪，接受罪的刑罚，然后这个恩典才能临到我们人身上。所以说我们要想享受恩典，需要接受耶稣，只有耶稣替我们有罪的人付出了罪的代价啊，他去死了，所以上帝今天用恩典来临到我们身上没有困难，没有困难啊，不然的话上帝就是不公义啊，为什么有罪人他不罚呢？但是因为他已经罚在他儿子身上，已经刑罚了他的儿子，所以我们信他儿子人，我们就在他里面免去了一切的刑罚，这个叫做恩典。所以既然是蒙恩了，就不看你行为好歹，假如还看行为好歹，那就是看有条件的了，无条件的只要你信，信就是唯一的，你蒙恩的啊，要经过信，因着信就得救了，而不是靠你自己有什么道德什么良善什么因功，积攒什么因功，有什么好的道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，都不是。所以恩典的特色就是说不在乎行为。那么第二再看罗马书四章有个补充的说明，罗马书四章第四节，还是罗马书，往上面翻，罗马书四章四节213页，罗马书四章四节说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这里也有一个补充说明啊，说恩典呢，他说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，因为做工的人啊，他出了劳力， 给公价的人好像劳资双方啊，劳资双方，那么资本家这方面给那个工人钱，做工的得到工价，这不算恩典，因为他付出劳力啊。那么你这个劳资双方是互惠啊，是互惠，双方都有好处，这并没有谁施恩于谁。虽然说资方啊提供机会，工作机会给劳方，如果劳方不合作，不给他做，他也没办法得到什么成果，所以劳资双方是互惠的，所以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不算恩典，就是大家互惠嘛，啊，你有好处，我有好处，双方都好处。所以这个进步的社会里面，这个劳资双方都是协调的，都是合作的，因为他晓得双方都得好处，同合作大家得好处，不合作大家都受亏损，所以这是一个做工得工价，算得什么是互惠，不是恩典。请注意，互惠是双方的，有来有往，恩典是单方的，有给没有收回的。恩典是给，好像做父母的人给儿女，就是爱他了，不计较他收回了，并没有养儿防老的心，不是说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就不是恩典了，就是给你栽培你，造就你，养活你，给你好许多爱心，然后你走了就走了，你有没有孝心他不管了，那是完全的恩典。恩典是不计较，恩典不是种投资啊，不是投资，投资下要收回利润的，恩典是不讲究利润的，恩典就是恩典，白白的给。所以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那么不做工的人呢，那么他只要信，只要信神就成为义啊。这个就是说明啊，这个我们在圣经的标准呢，说恩典者就是白白的，没有代价的，不出代价的，白白的，不靠行为的，不管好歹，你信都得救，一视同仁的。这个恩典是涵盖了全世界人，谁愿意信谁得救，没有讲任何条件，这叫恩典。那么第三，再看罗马书五章恩典一个特色，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这是讲到恩典的第三个特色是什么意思呢？就随罪显多，跟着罪，随从罪越显越多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是个自己觉得罪多，罪最多，好像保罗说我是罪魁，我是个罪中之魁啊，罪魁啊，就是罪中最大的罪人，那么我就蒙最多的恩典。你如果觉得我的罪没有多少，一点小罪，那只能蒙小恩典，你觉得大罪人就蒙大恩典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自己觉得你实在是一个该死该亡的人的话，那么你就会享受上帝更丰富的恩典啊。其实恩典都是给人一样的，可是领受的人不知道，不觉得有所不同，是感觉到不一样啊。这个我常常用那个比方来说明这个真理了，随罪显多了，一个大赦令下来了，所有关在监牢人都放出来了，从这个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到死刑，这个刑期不等，但是放都放出来，通通释放。那么你说谁蒙恩典最大呢？并不是那个有期徒刑的人或者无期徒刑，乃是判死刑的人，他觉得蒙恩最大，他要不放出来，也许明天是死了，要去拿去插头了，但是今天把他放出来了，他就觉得蒙恩最多。那个判三个月的话，你就是没有大赦令，他到三个月也出去了，也没什么，但是那个死刑犯就觉得他蒙恩最大。所以说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，哪里觉得罪多，哪里恩典就更多，谁觉得是个大罪人，谁就蒙更多的恩典。所以今天你我如果要想蒙恩越多啊，就得认罪，就得承认自己实在是不配蒙恩的，实在是败坏的。你越认罪越承认败坏，你享受恩典越多，上帝晓得你这人还有自知之明，你还有自知之明，懂得你是不该得救，不配得救的，那么救了你，这样的人就能够从上帝那得到更多的恩典。如果人自以为义，觉得我本来就不错，我就是不信耶稣也不错，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在主里面不要想得到什么东西，就算蒙恩了也是蒙一点点，你也不能，也不会追求晋升的。你觉得你还不错吧，你有学问，你有地位，你有道德，最糟糕你有道德观念，你说我很道德，我也很有道德，我这个与众不同，我比别人好，有这个思想的话，他就是距离越离距离恩典越远了。如果他一直发展下去，就自绝于恩典之外，这个人就给自己自绝了，弃绝自己在恩典之外了， 这就是很危险。所以圣经勉励我们说要在神前认罪啊，就是给我们蒙恩，认罪就是蒙恩之道，真正诚实认罪就是蒙恩之道。你要想蒙恩就认罪，没有别的方法，越认罪恩越多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分析这几点，都是讲到啊我们在主面前所看到这个恩典的实际啊，恩典的特色这几点。那么再一点呢，这个所谓恩典呢，就是得救之根本，得救是靠这个。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，以弗所书二章，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，这是我想很多人都会背啊，这个八节九节啊，传福音很好用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是在270页，新约270页，在后面，新约270页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二章八节270页，二章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叫做得救是本乎恩，可见这个恩呢就是得救之本啊，得救之本。我们要能够得救是靠什么？绝不是靠人的行为良善，人的学问有多高，经验多少丰富啊，存心怎么良善，都不靠这个，靠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上帝不预备恩典的话，我们都不能得救。所以得救是本乎恩啊，这个也翻得也很好，本乎恩也很美，这个话啊，因着信。本乎恩就是说得救之本就是恩典，恩典乃得救之本。比方说助人是快乐之本啊，守则里讲助人是快乐之本，但是我们说这个恩典呢是得救之本。如果用这就恩典是得救之本，如果没有恩典你根本谈不上得救。人之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啊，这是最要紧的。那么还有恩典从哪儿来呢？恩典从主而来，怎么知道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讲到恩典由主而来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，第一章十七节，我们看看，在125页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125页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这个我要说明一下啊，这个律法、恩典、真理三者，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懂的话来讲，律法就是法，恩典就是情，真理就是理，情、理、法三者都有了啊。律法就是法，恩典就是情，真理就是理，情、理、法三者都具备了。那么律法呢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摩西是人，所以他给上帝叫的律法，借着他传出来。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，所以说情和理都在他里面，恩典代表情，真理代表理啊，律法代表法，这情理法了。恩典和真理啊都从耶稣来的。那么这个恩典和真理是为着什么？为着使人能够成全律法啊。如果没有情和理啊，那个法就没办法做到，没办法满足，没有办法满足律法的要求。有情有理了，法就得到满足了。所以我们讲一切法也不外乎本乎天理人情了，天理人情国法了啊，这国法天理人情啊有道理，这都是有关系的啊。那么恩典和真理啊是由耶稣来的，这句话在希腊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他里面出来的，就说恩典和真理都在基督里面啊，基督里面有恩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那么我们信了基督的人，恩典和真理都在我们里面。那有了恩典使我们能够得救，有真理使我们能够得胜，因为真理是我们自由啊，不被鬼捆绑得得胜。恩典使我们得救，真理使我们得胜，得救得胜都在基督里面，都在基督里面。恩典刚才讲了是得救之本呢，而真理呢是得胜。如果人不懂得真理，他就无知啊，他就没办法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活，他就胜不过一些这个试探。真理必叫人得以自由，在基督里面有真理也有自由，有自由于什么？能够有不犯罪的自由，免于犯罪的自由。我们今天享受最大的自由是免于犯罪啊，免于犯罪。这个世界上讲四大自由啊， 免于惧怕的自由，啊，免于惧怕的自由，什么这种自由，但是免于匮乏的自由，免于缺乏的自由，但是我们有个免于犯罪的自由，我想没有自由比这更高了，能够不犯罪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，啊，我能够不犯罪，试探来了，罪来引诱我了，吃喝嫖赌来了，我能够不做，这个自由了，这个就靠真理。因为真理给我们启示，看见那个犯罪的结果不但是可怕，而且可厌恶，可厌。我想有一个字要注意，我们对于罪也不但是怕，可觉得它可怕，更要就觉得可厌，可厌，这可厌恶才能够使你远离罪。你单单觉得罪可怕呢，有时候那个罪就利用那个怕还会引诱你，越怕越想看，有很多人好奇，越怕越想看，又怕又想看，小孩子心里就是这样，人就这样心里，越怕那罪越想碰碰他。但是如果你的厌恶的话呢，就不要他了，讨厌了，就讨厌了，就吃喝玩乐讨厌了，你厌恶的时候啊，你再引诱你也不能起作用，厌。所以神今天让我们厌罪，厌弃这个罪，不是单单怕，怕有时候还会越是怕越有好奇啊，很多人是这样，越要去又怕又要看又要做，但是厌的时候就离弃他了。所以这是真理给我们的自由。圣经耶稣说，我是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有自由，免于犯罪的自由，这最高级的自由。而怎么能够免于犯罪呢？就对于罪发生厌恶感，厌恶感，就感觉上厌恶感，而不是单单恐惧感，厌恶感，这个厌恶感就讨厌他丢掉了啊，就丢掉了。所以从爱，我们有爱罪，恋罪，恋慕罪，爱慕罪，到怕罪，再到厌罪，真正对罪脱离关系了。人开始是爱罪，喜欢罪，贪恋罪，犯罪事情啊，贪恋爱，但是慢慢觉得可怕了，可怕还不够，得进到可厌，到可厌的时候，罪一种可厌性，喜欢讲这个罪的可厌性。如果你已经发现它是可厌性的时候呢？那你就离弃罪就不远了，就完全离弃他了啊！讨厌嘛，讨厌你就把它丢掉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真理啊，启示我们。所以圣经说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查到这个恩典的实际呢？恩典不但是不靠行为随罪显多啊，而且呢，这告诉我们说是得救之本，也是由主而来。如果没有主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恩典。所以一切恩典都在基督里面。然后还要讲这个恩典还有个特点，什么是一生之久？一生之久，诸位知道那是在诗篇三十篇里面讲到恩典是一生之久。诗篇三十篇第五节，旧约诗篇三十篇第五节，帮助我，帮助你坐在你旁边的慕道的朋友，说找不到帮他找一找。诗篇三十篇第五节的677页，677页，诗篇三十篇第五节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呢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一宿，这晚上一宿之间呢，不过虽然有哭泣，但是一到早晨就欢呼了，啊，这节经文呢，不单是大卫一个人的经验，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有这个经验，我们受神的管教。有这个经验，遭遇试炼试探都有这个经验啊，一宿有哭泣，早晨就欢呼了。这是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你看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他的怒气不过是一转眼过去了，可是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。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父母身上感觉到，父母对儿女怒气也会怒啊，会动怒，儿女实在是不好，会，但是那个怒气一下就过去了，他不会永远怒动，但是恩典总是一生之久。人间的父母所以有这样的情况，因为当初啊，上帝造人是造的自己形象造的，虽然人败坏了，距离神性很远，但是多少还秉承有神性在里面，所以今天做父母人都有一点神性在里面，他所以也是这样，怒气转眼之间呢，恩典是一生之久。父母对儿女的爱总是一生的啊，不会改变的，儿女就很难说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的话，他的怒气转眼之间不过转眼，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所以恩典是长久的，一生之久。不但一生之久呢，还有恩典呢是够我们用的，够用的。一生之久是表示时间上，一时间上也是恩典，够用呢是表示空间上，各种是横，一个直一个横，一生之久表示从上到下直的， 够人用的时候，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够用，那是表示恒的，是在空间上，空间时间恩典是奇妙，是在构成个十字架啊，时间从上到下一生之久时间，那么够人用呢是表示恒的，所有在任何情况都够用。这够人用的在什么地方呢？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我们都很熟这个经文，看看灵后十二章九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是258页，258页，我现在所讲的是上下两节的两段的这种圣经，258面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新约，258，你找出来看看，第十二章第九节，他对我说，这个他是耶稣，耶稣对保罗说什么？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啊，我就念到这儿。这恩典是够用，什么意思呢？恩典够用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你在任何种情况之中，我的恩典都能够适合你的需要。这句话就是说正确翻译是这样，在任何情况之中，我的恩典都能适应你的需要，你不管遭遇什么事儿，他恩典总够你用，这叫做够你用的啊，够用，就是说你不管遭遇什么困，遭遇疾病的时候了，哎，他的恩典够用，他会医治你，你灰心的时候他恩典够你用，他会坚固你安慰你，你落在试探中的时候他恩典够你用，他会给你开路啊，你缺乏的时候他恩典够你用，他给你预备，你遭遇任何难处，没有平安他恩典够用给你平安，没有喜乐他恩典够用给你喜乐，没有能力他恩典够用给你能力，没有智慧他的恩典够用给你智慧，你缺少什么他就补上什么，这叫做恩典够用。所以我说这是讲空间的啊，一生之久是从上到下，这个是够你用，是横的，是任何情况之下，所以一个直的一个横的就是个十字架，这叫做恩典的十架观，十架观是这样讲的。那么恩典是直的横的，从上到下一生之久，任何情况任何情况它都够用，这是横的啊，是一个时间空间呢，这是恩典的时空观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叫做他的恩典一生之久，他的恩典够人用的，够人用的。还有这恩典一来呀，能够把人家变成两个人呢，判若二人。我们讲一个人呢应该得救，判若二人啊，这人不同啊，判若二人，这人看见不同了，这一看就不一样了，一个人啊，今天不同了。一个人呢，有人这个一个穷小子发财了，一看这个样子不一样了，整个不同了。那我们的基督徒呢，信了主也判若二人呢，整个不同了。从哪里看见这节经文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我想你一看就晓得你也有这个经验。十五章第十节，这是恩典的结果啊，蒙恩的结果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，244面，244面。灵前十五章十节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你看，恩典是你是保罗的昨日和今日不一样。保罗的昨日是个罪魁，啊，他以为是侍奉神，逼迫教会，残害基督徒。但是今天呢？哎，蒙恩的结果不同了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你看整个不同了，今天昨日今日完全两回事儿啊，这叫判若二人。恩典能够使把人分别成两个啊，这个分别成两个不同的人了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这也是恩典的作用。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不需要再多举例了，这个恩典要去查考很多了，这是举几个特点和律法对照，这样一看就晓得律法对人是无益处的，人在律法之下只有恐惧战惊，在恩典之中呢就是欢喜快乐，很显著的两个不同的啊，一个律法恩典，这两个时代也不同，这两个时代的精神也不一样，特征也不同，在律法之下啊，人都得死了，也没有办法是能够行律法，结果要死，但在恩典之中呢都活过来了，因为主使我们活过来了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行律法。但是还有一件事要请诸位注意，这个律法和恩典的划分呢，是我们为着讲解真理的方便把它划分，好像历史学家他要想讲解历史，把人类历史分成多少个阶段， 什么时期什么时代，这是不便于讲解的方了解的方面。其实历史本身是一贯的，从上到下，你不能把它割裂，不能割裂的。那么所谓分开时代啊时期啊，不过是为了了解的方便，讲解的方便，实在历史是一致来的。好像我们讲抽刀断水啊，你拿刀把水断，水还是连起来的，你抽刀的是你抽刀，水还照样流啊，历史的流是在流下去，洪流，历史的洪流一直流。那么同样道理，我们讲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呢，是便于讲解体会来分辨。严格的说，律法之中有恩典，恩典之中有律法，不是把它整个分成律法恩典，不能那么整个看。律法之中有恩典，恩典中有律法，这叫做真理的平衡。所以我们查考圣经啊，一定要抓住这个很要紧，这个要点就是平衡，要用平衡，真理的平衡，不能偏。如果我们说旧约都是律法，新约都是恩典，对不对呢？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可以这样说的啊，最粗浅的起码的说法可以，对于初信人可以这样讲。但如果你要进深一点研究圣经真理，就不能这样说了。你应当说律法之中也有恩典，恩典中也有律法。那么这个怎么证明呢？在旧约时代的律法，他们有恩典。比方说旧约时代律法，人不能够守上帝的诫命叫死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有罪的人感觉有罪了，赶快去请教大祭司，到祭司那里去，请他用牛羊的血杀了血去献祭。这个牛羊的血就是预表象征将来耶稣的血。那么牛羊的杀了，就等于说有人替他死了，那么这个祭司就把这个血到整个祭坛里面去献祭。那么这样一来，这个人罪就得到赦免了。所以律法之下，凡是不能行律法的，也是靠恩典来弥补。那么今天恩典时代有没有律法呢？同样有律法，不过律法不是刻在石头板上，写在心板上。今天写在我们的心中都是律法，那就是上帝借着圣灵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写在心中，这就是律法。这个律法比外面那个律法还要多。旧约时代讲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这是一条条律法。但今天新约时代的律法呢，不但不可杀人，还可不可恨人呢？恨人就杀人了，不但不可以肉体犯奸淫，头脑也不能有黄色思想，这都是进一步了。恩典实在是更高了，可以说律法的标准更高了。但是今天律法不是在外面，在我们心中，圣灵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到了什么地步啊，照着什么地步行。那天我主日讲到啊，讲这节，后来散会时有人问我说，这在什么地方？我想今天顺便也跟弟兄姊妹看一看，这个所谓到什么地步照什么行啊，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把这个经文找出来看一下，留下一个印象啊，使得以后我们就懂。在这个腓立比书啊第三章十六节，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，280页，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啊，280面，新约280页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六节啊。他说，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这个地步啊，也可以翻作程度，到了什么程度就照什么程度行。我是讲过的，我们一个传道人，今天我是个传道人啊，我就是必须在我的职业，在我这个职分，我自己的本身的职分上啊，得要求我受各种约束啊。人家可以去电影院看场电影，我就不能到那个地方去。人家可以到酒家去上酒家，我就不能去啊！许多地方是我不能去的，许多事情是我不能做的，许多话是我不能说的。因为你是做传道人，你要受约束，而里面呢，圣灵就把这些律法放在我心中，不可什么不可什么。但是我不能因此就要求所有基督徒都不能看电影。我这样讲不是鼓励你们看电影啊，乃是说这个个人的地步不同啊，你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行。有的同工们实在是都做到了，这他也到了那个地步，也有的同工们还不能做到那点，他没到那个地步。所以这是活的，这个律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条规，一条条硬性规定你要这样那样，那是捆绑。今天他写在你心里，你自己灵性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啊，你自然会摆脱那些，你还要做的话你就不平安，你也做不出来，做就受不了，里面很受不了。以前有个姊妹做见证，她到电影院去，她肚子疼起来，肚子疼起来了，一出来就好了，这也很妙。 他到了这个地步吧，他就没办法，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肚子疼啊，这都没有，他不会疼，你不能勉强疼也不疼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到了时候他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是圣灵在里面活用，他是活用的一种带领啊，圣灵是活的，这个活的律法写在活人的心中，不是那条死的律法写在石头板上，所以今天恩典时代也有律法，律法时代也有恩典，我们要了解这是真理的平衡，不能够偏颇，不能够割裂，不能断割裂啊！再说一遍，像如还要抽刀断水啊，水更流，你这断水它水还照样流啊，这不过我们画一画，画个界限呢，方便讲解啊。那么这是恩典律法，那么现在律法时代也有恩典，我们要了解这是真理的平衡，不能够偏颇，不能够割裂，不能断割裂啊！再说一遍，像如还要抽刀断水啊，水更流，你这断水它水还照样流啊，这不过我们画一画，画个界限呢，方便讲解啊。那么这是恩典律法，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用了很多时间了，还要继续今天晚上再把这个希伯来书，我们今天要看第八章啊，看一下啊，八章有几个要点我提一下，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今天晚上看一看，八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，希伯来书八章第一节，在三百十九页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，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，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显，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，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告诉我们说有个最要紧的事儿，第一要紧，请注意，在圣经里面讲到第一要紧呢有几个地方，那实在都是要紧啊，西方人常常说最要紧的事情先做啊， first thing first， 所谓最要紧做先做，都讲这个，所以要紧的事儿先做，这就是那个意思， first thing first 就那个意思，要紧是先做，那么他就讲第一要紧了，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你要注意，你要先做，先做到，要知道这些事情啊。那么这讲第一要紧是什么呢？知道有个大祭司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要我们清楚明白，而且牢牢地记住，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天上，就是耶稣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想到有什么事情啊，你找他，他是中保，大祭司做中保啊，中保。这个中保就是做一个中间人，还有个中保在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中保在天上。如果你和神之间有什么事有所请求，得奉主的名，奉中保的名向天父祷告。如果你和人之间有什么过节，你要透过这个中保，他不但是神人之间中保，也是人与人之间中保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人与人有事情的话，先要透过他，也求主光照我们。我们和人闹别扭不愉快了，不要那么快下断语，你一定你对他不对吗？不一定的，我们的经验都是这样的。假如我们不去祷告啊，我们和人间出了事情，发生事情，你不祷告的话，总是觉得对方错错错，一百个错都是他的，最多我一个错，他99个错。但是如果你去祷告一下呢，你会发现的很奇妙，转过来了，你又看见更多是你在错，你有更多的亏欠，对方也有，你不是没有，而且越看越闻光照越多，越想了就发现自己越多亏欠。我们就缺少爱心，没有包容，没有赦免，没有担待，至少没有代祷，没有替人祷告，也不会去替人家体恤。许多时候我们站在自己立场看问题的时候，是越看越有理，自己越有理，越有理结果怎么越生气，看都是对方不好越气。但是如果你一祷告呢，你就会站在对方立场来看了，因为主是客观的，主在那给你光照，你双方都给你看看，这样一来呀，就让你什么叫做舍己。舍己呢，舍己就是用客观的方法对待，而不是主观的说这样那样，舍己站在客观地位来看问题看人，就舍己了。这样一来我们多会替对方想，替别人想，这样就多会有怜悯的心，体恤的心，担当包容的心都来了。因此我们不要忘记有个大祭司在天上， 假如我们做的事情对人家实在都没有亏欠，都是对方亏欠的话，那你更不要紧，那是主都知道了，主都知道了，我何必再说什么，这中保都晓得了，我们何必就这多费口舌去争辩干什么，主都知道了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在人前得胜啊，常常在神前失败，就这个道理。人前得胜了，好像你振振有词啊，理直气壮啊，大讲大吵大闹，你很有理由。你都弄完了，你回到主面前去，你就觉得你大大失败。在人前得胜，往往在神前失败。相反，如果我在人前，人怎么说你没出息，怎么样哇你这样那样，你能够一声不响默默无声，我知道这是出于主，我就默然不语，你到主面前去你就得胜，你是得胜的。而且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想不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经验呢，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更要体会到主在那天上，在我呢常常为我们这种软弱代祷，就是为这种看不见光的光景祷告。我们常常看不见光，就是不肯去求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位大祭在天上是第一要紧，我们要记住这位中保，有中保为什么不用呢？中保可以被你用啊，我们要用中保，要求这个中保在我们中间真正做保证啊，做中保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好像当年大卫王啊，和约拿丹和扫罗尔约拿丹他们立约，有主在我们中间做中保啊，你将来怎么样，你约拿丹说你不要将来，你好好要善待我的儿孙呢，他晓得他将来这一代不行了啊，但是他们有耶和华在中间做中保，所以有这个中保在啊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容易和好，容易和谐相处啊，而且与神之间关系呢也会维持一个正常的交通，因为有中保在啊，所以这是很要紧的。第一要紧要知道有这么回事儿。那么中保在哪里？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个执事不是教会中间那种 deacon 那种，所谓英文叫 deacon 那个执事，这个执事就是说在那做工作，做执事的工作，工作谁做工作呢？这位大祭司在那做工，做什么工呢？替我们代祷，替我们赎罪，替我们做中保，替我们说话，在那个地方，这是他的做事。那么这个真的帐幕表示说的天上的帐幕才是真的，人间那个物质的帐幕是假的。这个真字请诸位注意这个二节啊，在圣所的真帐幕，这个真字我特别提醒诸位注意一下，这个真呢我们常常是真假不分，比方说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主说真葡萄树它是真的，可是我们把这个葡萄树那个物质的葡萄树当作真的，我们把物质的葡萄树当真的，主说那不是真的，它才是真的葡萄树。为什么？因为葡萄树结葡萄，葡萄能够制酒，酒吃了人家会欢乐，酒能使人喜乐，人都把那个当葡萄树给人提供快乐。但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意思说他能够给人提供真正的快乐，不是那个葡萄酒所提供的快乐，他才是真的快乐。所以我是真葡萄树，你看他讲真葡萄树就表示说它是象征性的，它不是那个物质的，物质的是假的，它那个才是真的了。所以我们用世界的话，精神上才是真的，物质是假的，物质给你的快乐是假的，精神给你快乐才是真的快乐，是不是？这是真的快乐。所以真的快乐是属于灵里面的，不是属物质的。那么同样道理，这里讲的真帐幕是什么？真帐幕呢？真帐幕也是一种象形的，就说在圣所，天上圣所有个真的帐幕，那不是物质的，不是物质做的帐幕，那是在天上的一个帐幕。换句话说，那个东西都不是物质界的，是灵界，灵界和物质界是两个不同的界啊。所以他说真帐幕，你看吗？圣经讲真帐幕。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说，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你看得见的这几十年过去，看不见的永生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常常把物质看作永远是错误，物质是短暂的，精神界灵界才是永远的。所以这是真假的这个圣经的观点哈，我们要接受这个观点。那么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，因为在天上那个帐幕不是人大概的，是主在做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哈，献礼物就是献平安祭，祭物是燔祭，献礼物就是平常感恩的祭，献礼物了。祭物呢，诸位看啊，那个献礼物和祭物不同的，礼物是为了感恩，有叫感恩要献礼物了，祭物呢是赎罪，祭物有燔祭也是赎罪，一个是礼物是为着感恩，祭物是为着赎罪。所以大祭司啊， 在上帝面前做这两件事，一个献礼物，我们心被恩感了，把礼物去献给神啊，平安祭，献平安祭啊，素祭。但是有的时候罪的感觉就献燔祭了啊，这个赎罪祭啊，赎钱祭啊，这是这个利未记里面讲的那个祭。所以献礼物是为着感恩，献祭物是为着赎罪啊。那么大祭司是为着我们这些做的啊，有时候我们心被恩感，有好快乐的事情去献感恩礼拜，那是大祭司做的啊。有的时候什么赎罪祭，有罪了需要主替我们担待，替我们去跟上帝去求告啊，这是靠他宝血洁净，这是赎罪。所以他说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，他若在地上呢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因为他若在地上，意思说耶稣如果活在世上啊，他还不能够做祭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地上的律法是说利未人才能做，耶稣是犹大支派的，不是这个利未支派，照说他没有资格做，照律法规定没有，在地上他不能做，但是他今天在天上他做了，感谢主，他是特别安排拣选的。那么底下说第五节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，他们是做地上祭司们所做的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。形状影像就是预表的意思，各位晓得这个预表两个字，这个预表就是说形状和影像是预表，就是说地上的侍奉啊就是预表天上的。什么叫做预表呢？那天有人问说这个字到底圣经在哪里讲的预表呢？全本圣经啊只有一个地方讲到预表，我们看看以西结书十二章讲到预表，只有这一个地方，没有第二处。以西结旧约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十节，在981页旧约981，以西结书十二章第十节，旧约以西结是这个旧约先知书，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十节，981页，只有这一个地方啊，注意一下。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。这个预表他底下说原文做什么？做担子 burden， 因为叫 burden 就是这个负担。但是我去查对希伯来文的这个字音，那么里面讲得很妙，他是讲预表，但是里面呢他说这个意思，这个字，这个预表的字有一种什么负担性，有一种我们现在叫责任感，就是责任感，叫 burden， 就责任感，就现在叫责任感，有种责任感，有了预表就有责任感，这很奇妙。我们看见那个预表了就会有责任感，要想去做事，做点事为主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预表啊，是说这个供奉的事情都是预表。什么叫预表呢？预先的表示，这个人还没出现呢，他先有个东西出来预表他。比方说约瑟，旧约的约瑟预表耶稣，耶稣还没降生呢，约瑟的光景跟耶稣差不多，就约瑟是他父亲所爱的，是他哥哥们所把他嫉妒，他把他出卖，卖到这个埃及去了。耶稣是被犹太人出卖啊，这个结果约瑟到埃及又下监牢了，耶稣是下阴间了，然后约瑟又去做宰相高举了，耶稣也后来被高升了。所以约瑟就是预表耶稣，他就很多地方像耶稣的遭遇啊，比如说方舟，挪亚时代一个方舟，一个船，这个方舟预表耶稣，凡进入方舟就得救，所以方舟也预表耶稣，耶稣还没来了，但这个已经预表。预表是说有样人事物啊在前，走在前面，他后边还没来了，这个实体还没出来了，他那个影像先出来，实体啊还没出现呢，影像先出来，这叫做预表，叫预表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节啊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啊，这句话就是我们做圣工的基本原则，这是这个最后这句话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，这就是做圣工基本的原则，要谨慎啊，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。山上什么山呢？当初在西乃山，摩西在山上40昼夜，上帝把十条诫命给他了， 又告诉他说怎么样造造那个会幕，就是这个帐篷做会幕，会幕是神人神人这个相交的地方，相会之处。那么怎么样造，那里面所有这个各样的做法都定规的非常严格，尺寸多大，什么材料，方位，怎么做法，这个那个数值什么东西，材料素材什么都定规的严格的很，不能改变，一点都不能改变。这就是做圣工的原则。所以我们必须啊把圣经作为我们的样式，照着圣经所指示的来做啊。起初教会的榜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榜样。我们应当，有人说哎时代不同了，今天什么时代啊，今天是这个20世纪啊，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。不错，是知识爆炸时代。你怎么爆炸，你的圣经还是这样，你不能把圣经爆炸掉了啊。这是爆炸时代，我们要用新的方法，新的什么，我不反对用新的方法传福音啊，但是福音的本质不能够改变。越古老的福音我们越拥护，就应当传的就是古老的，不能改变。这是今天新派信仰错误就在这儿，常常改变，他用他现代眼光去改变圣经，所以什么都可以变。甚至一个我听到在美国一个牧师公开这样讲，他说现在的10条诫命啊不行了，不能通行了，这个时代不同了，所以要把第7条删掉。第七条说不可奸淫，他今天这个世界怎么能够不奸淫啊，他这样讲怎么能够不奸，所以第七条删掉，他认为删掉，那就证明他就是犯这个罪，大概，所以他要主张把这第七条删掉。所以你看这个怎么能够这种情形，这叫新派信仰，随便啊，凭着人的意思啊来改变圣经，这是非常危险。一定要照着山上只是样式，一点不能改，一草一木就是照样，不能变啊。那么剩一点时间要说明这个第一要紧的有几个，我要请诸位留意一下，圣经里讲到第一要紧的有几件事情。就刚才第8章第1节，希伯来书8章1节说，第一要紧的，我们有个中保，有个大祭司在天上，记要紧，记住，任何事情发生了，不要忘记有耶稣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带回去，不但是观念，这个信心带回去，就是说，耶稣在天上做中保，你和神之间出事了找他，你和人之间出事也找他。你和自己出事也找他，我们会自己出事啊，跟自己良心控告，自己出对不起自己啊。很多时候是那也要找耶稣，找耶稣光照你，宝血涂抹洗净你，给你爱心，给你信心，给你忠心，啊，让你去做应该做的事情。中保是第一要紧，是他。第二，我们看彼得后书第1章第20节，彼得后书1章20节是在342页，342面。彼得后书，第1章第20节，342页。彼得后书第1章第20节，342页啊。第一要紧的，什么事儿？第一要紧啊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这个要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说。这个所谓经上所有的预言呢，这个预言两个字啊，请你注意，这个不是单单指着未来的事情，所有解经家都同意，所谓经上所有的预言呢，就是讲经上所有的话语，就翻作言话语，就是神的话 words， 就是神的话，不单单讲这个预言。经上所有的话语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，什么叫私意呢？那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讲，看刚才讲那个，他随便要把什么第7条诫命删掉了，随私意解说，随便讲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因为预言呢，这个神的话语从来没有出于人意，圣经不是人写的，是圣灵感动人写出神的话来，这是要第一要紧记住啊。刚才讲第一要紧的，记住天上有个中保耶稣，现在要记住是地上有一本书是圣经，这本圣经，地上的这本书圣经是上帝的旨意都在里面。注意，这是66卷的，不可多不可少。请注意，三个宗教看法不同，都讲圣经。这个犹太教啊，直到现在犹太教啊，只有多少本呢？只有39卷，只有39卷，就是把旧约39卷，它只有39卷。犹太教它不管，只讲39卷，它只有旧约，没有新约。犹太教这个教呢，它只有39卷。啊，犹太教是39，犹太人的犹太教，这犹太人他现在只他是39卷，他只有旧约圣经39，他不要这个27卷新约没有，犹太教。那么天主教多少本？ 这个天主教啊，它除了新旧约66卷之外，还加上15本的次经。天主教，你看66加66卷，再加上15本，这多少？81卷。天主教有81卷，天主教的圣经啊，81卷，它里面除了这个新旧约66卷之外，还加上15本，叫什么？叫次经。这个次经什么意思？叫做伪经，我们叫做伪经啊，伪假的那个伪经。次经就是次于主要的经，它主经跟次经，主要经次要的。这个15本老早被删掉了，啊，咱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，那种早删掉了，他们还在里面，加上这15卷，是他81卷。那么现在第三，这个基督教所用的呢？基督教是用的什么？是39加27，正好66，是这样啊？正好39、27，很好记啊。39、27，39卷旧约，27卷新约，加起来66卷。所以基督教是讲66卷的，就传统圣经。那么天主教是81卷，犹太教39卷，这个人不同。那么这个呢，是那么我们现在看见，这圣经所提到的，这个彼得在这受圣灵感动，告诉我们，他说，这个所有经上所有的预言，没有可随思义解说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他这些出于圣经记载的，都实实在在在这里面都提到啊。我可以跟诸位做个见证，这个次经里面我把它仔细读过，那么里面所写的东西呢？有一些是新约圣经有的影话，有的是把旧约里面的东西啊，好像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三个朋友什么，他就把三个朋友做个歌诗歌，这不就写串在里面。还有一些是荒诞不经的，有很多这15卷里面有很多经过当初实在是圣灵感动人做出来写出来，把它删掉，把它整理出来，剩这个66卷。所以这个66卷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一直到现在，始终神就用着这66卷的圣经，前后呼应，没有冲突，没有矛盾，前后呼应。那么这个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1500多年左右，这样长的时间写出来东西没有冲突，一个主题都讲到耶稣基督，那实在不是人写的，那实在看见是有一位主笔，总主笔在天上，就是圣灵做总主笔，他在那边把各方面都配搭起来，彼此是相辅相成啊。没有冲突矛盾，这多奇妙的，都讲到耶稣基督。旧约是讲到基督，耶稣基督藏在旧约里面，新约是耶稣基督活出来了，出现了，都讲基督。所以这个基督教讲66卷圣经啊，都是神所默示的啊。那么犹太教他跟不信耶稣嘛，他就把新约删掉，他单单维持旧约。他单单维持旧约，就问题在哪里呢？那旧约一切预言都没有实现的时候，所讲到耶稣基督，他都没办法实现，那么在新约里面都印证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完整的66卷书啊，这是一个没有一点点的冲突矛盾。当然了，这个我们现在所念的中文圣经，比方英文圣经，其他种文字的都不是原文，原文是旧约希伯来文，新约希腊文。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呢，经过年代久远，一代的抄这个抄本的，有些一点一画有出入的地方有，难免。可是有一件事情感谢主啊，凡是有关救恩的真理，最重要的救恩真理一点都没有错，完全准确啊，这已经够了，我们懂得如何得救就好了啊。所以这几点呢，刚才我介绍，这都是讲的第一要紧的事情啊，应当注意的。第一个，有一个中宝在天上啊，再来一个就是有一本圣经在地上。再看一个，就是彼得后书3章2节。彼得后书，再请你看看彼得后书3章，还有一个第一要紧的3章3节啊，彼得后书3章3节，好了，343页，3章3节说第一要紧的，彼得后书3章3节，就是343页，3章3节，彼得后书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，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了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的日子用所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没有时间再念了，这一段的话就是说主必再来，主必再来，这是要紧的事儿啊。第一个要紧就是有中保在天，第二要讲圣经在地，第三就主必再来，主要再来，你千万记住主要再来。我告诉你，有这个主必再来的信念呢、啊，就给我们打气一样，软弱的时候又来了，重新得力的，想到主一定会来，主来的时候他就一切都知道了啊。个人要在主面前站立审判受审，那么你一切的冤屈也好委屈也好什么也好主都知道了啊，到主那里去主会擦干眼泪，一想到这个重新得到历练，而且一想到这个呢，就赶快要撇下那些无谓的什么嗜好啊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呢、啊，什么患得患失的心呢、啊，都撇下了。做什么？赶快做工。主要来了怎么办呢？要交账啊！所以这个观念很要紧啊。那么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看提摩太前书二章的最后一个，看完就结束了。提摩太前书。第二章第一节，这个地方的翻译啊稍微要改变一点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在298页，298。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298。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说：“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。”这个第一啊，正确的翻译，我劝你，第一要紧的是为万人恳求。好像上次查经也讲过了。这个地方要加几个字进去，这几句话意思跟那几句是完全一样的，不晓得为什么翻译的时候漏掉了。我劝你，第一要紧的是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这个第一要紧是什么？就是代祷，替别人祷告。常常有人觉得我们的祷告好像，哎呀，我这个祷告没有那么多话可以祷告，哪有那么多话？那是因为你的爱心不够大，爱心一大负担就重，要祷告的题目就多，就想到很多人需要代祷，不是单单替自己祷告了。所以这也是第一要紧，要替多人祷告。请你注意这几个不同的地方啊，恳求，第一要紧为万人恳求，这个恳求啊是表示说你为着某一件特定的事情恳切的求，恳求是为某一个特定的事情。祷告呢是一般的事情，恳求是特殊的，祷告是一般性的啊，一般性和例行的祷告，你每天早晚祷告三餐谢饭，这是祷告。恳求是为某一件特殊的事情来祷告，恳求有人要求下雨啊，恳求下雨了，或者有风灾来了，恳求拦阻台风了，这恳求某一件特殊的事情，恳求。祷告是一般的啊，为国家啊，为这个世上灵魂，为众教会，好像。代求呢，这里是讲的代求呢，也就是提到就是替别人代，互相，这个代求的原文意思就是互相，对吧？你替我祷告，我替你祷告。这个代求啊常常是很奇妙，神叫我们学习代求是什么意思呢？脱离自私的观念，我们只懂得替自己祷告，所以你去替别人祷告啊，就会脱离自私。这是代求，强调说你这祷告里面传然是替别人说的，替别人求的。还有祝谢，祝谢有的是为说谢饭呢，吃饭要祷告谢饭谢恩呢，另外或者是祝谢祝福祷告了，这祝谢。所以这些都不要忘记替万人。所谓万人者，不是说一万个人，万人者是说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的意思，万人是为每一个人祷告。换句话说，你看接触到的人，你都要给他祷告，而特别要替君王和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，做官吏的那些国家里面负责人替他们祷告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。我们这样来呢，我们就自己享受平安端正敬虔端正无事度日，这是多好的。这四个第一，所以今天晚上就是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第四个第一，有一位中保在天上，有一本圣经在地上啊，有一个盼望主必再来，盼望主必来，有一个工作代祷。我再说一遍， 有一个中宝在天上，有一本圣经在地上，有一个，第三就是有一个盼望，就主必再来，还有有一个工作，就是代祷，替别人代祷。这四件事情每天都注意到啊，我相信神会透过这四件事情啊，给我们更高的祝福。我们现在低头祷告，我们在主面前谢恩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洪恩大爱，今天晚上吸引我们来到圣殿，一同朝拜、歌颂、祷告、查经，也一同领受你上头来的福分。我们实在欢喜快乐，因为你的话真是这样子清楚明白启示我们，你的话实在句句带着能力，你的话也是句句带着祝福，使我们领受你的道的时候